那很少去阐明这个净土的。可是呢，底下自永明忏祷后，细节显垂眼角，切劝修持矣。从永明大师，宋朝的永明延寿大师开始，因为永明延寿大师他本身开始是参禅的，他禅定可以啊几个月不出定的，他可以这样哈、啊，所以呢，他来讲劝人家修净土，劝禅宗人修净土，他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那他也一样劝修持净土法门。底下还有个禅师哈、啊，故好倒数第二行。故死心心禅师，这是这个法号叫死心心禅师，劝修净土文云：弥陀甚意念净土甚意深。又云：参禅人正好念佛，根基或钝，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弥陀愿力，见往生。又云：汝若念佛不生净土，老僧当堕拔舌地狱。你看他这个人，这位死心心禅师啊，从他这个法号来看，这个人个性是很刚正的，要死心就是真的死心了。好，他在那个时代哈，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禅师。我看好多著作哈，祖师很多著作有谈到他。好，所以呢，他是影响力很大的。他就著的一个净土文，就是劝修净土文，好，这个文，那里面是写呢，弥陀甚意念，净土甚意深，就是劝人家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是禅师哦，他在那时候禅宗里面，他是一个大德，好，很重要的一个大德。可是呢，他被公认为大德，就是参禅有所开悟。但是他还是劝人家要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又讲参禅人正好念佛，他直接就讲了参禅人正好要念佛。为什么呢？根基或钝，因为有些人他根基是钝的，恐今生未能大悟，你恐怕今生不见得有办法大彻大悟啊，那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随业流转吧。所以且假弥陀愿力接引往生，我们只要借着弥陀的愿力啊，如果今生没大悟，你就要求生极乐世界了。好，这个呢是这个死心心禅师的建议。然后啊，最后如果汝若念佛不生净土，就要堕拔舌地狱。好，所以你看他这是能够讲到这样一句话，那个是苦口婆心啊，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啊，那个是这个是这个悲心哈、啊，是非常的真切诚恳的一个悲心。我有时候劝人家念佛，我会劝到啊，劝到心里啊，总是啊，你总是觉得心里面是讲非念佛不行。可是表面又得学得尊重他一下，尊重他是要学什么法门什么法门，但是因为大家不可能听我们说啊，你要就要念佛，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心里面只有一份心，说不念佛真的不行了，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里真的只有念佛。好啊，所以当没有念佛的，别人没有念佛的时候，心里只有一种感伤啊，啊，那又不知道要轮回多久了。好，不知道要轮回多久了。如果没有求生极乐世界，又要再增上生，这个时候下辈子增上生，不知道这世界变什么样，善知识越来越少。好，你有大根气的人来哈，如果你没正果位。你再来的这娑婆世界，你决定退转的，这个是很难再更进步，只有一步一步退的。所以心里面啊、哦，才会想说一定要念佛。可是呢，我们又不能够啊、哦，不能够业者也尊重啊、哦、任何，我们只能劝说了，好、哦，只能劝说。 好，我们来看下面哈，真歇了禅师净土说云，洞下一种皆悟密修，其故何哉？良以念佛法门进入修行，正按大掌皆上上气，旁引中下之际。又云中门大将以悟不空不有之法，秉自知之于净业者，得非净业见佛，有简易于中门户。又云乃佛乃主在教在禅，皆修净业，同归一源，入得此门无量法门，悉皆正入正入。好，这里是讲到真歇了禅师啊。这个真歇了禅师呢，就是真歇清了禅师。那么他在他的净土啊净土的这个著作里面，真歇清了禅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也是一个禅宗的大将，好，一个宗将，好，他是非常非常在参禅里是很有证悟的。可是呢，他说，好，大家都在密修这个禅，心里面就在想，何故呢？良以念佛法门进入修行，不是更好？好好的念佛，直接就往成佛上进入修行。这个进入两个字是很高明、很高的、很深的一句话，好，非常深的一句话，就是直直的就去了，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很多人讲禅宗啊，它是最直的法门，不是，绝对不是，念佛才是更直接的净宗之境。更直接，好，更直接，好，他直接就有着，好，你看南无阿弥陀佛，把佛陀果地上的所有功德当因种在我们心里，啊，每种个因都是佛的因，还有哪一个比这个更直接的了？所以正按大掌，他这里这位禅师来讲，接上上气，其实呢，他是。他是认为说上上根基才真了解念佛法门、啊、他认为是这样，旁引中下之际，但是事实上他是整个上中下这三个根基都能够普遍的同样的接引。那么在中门大将当中，他已经悟了这个空的法，可是为什么还要再修净业吗？难道说他比这个禅宗更直接吗？所以呢，他就讲，好，这是一个自问号。好，乃佛乃主在教在禅，皆修净业同归一源。好，你看佛以及诸大菩萨、诸祖师，不管你是学教学禅的，到最后劝修净业同归一源，入得此门无量法门，悉皆正入。念佛这个法事实上是涵盖所有的法门的，你禅宗是绝对涵盖的了，好，教下那更是涵盖，因为这一句佛号就含有三藏十二部经典所有的内涵全部在里面了，那更是涵盖的。还有哪一个不涵盖？密宗它更是涵盖。好，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讲的，他是啊，这个是最无上之秘法，就是念佛。我们在这个中，在我们中国哈、啊，在我们中国，今天哈、啊、正好在跟一些人讨论到佛法，你看传扬到从印度传扬出来，结果开花结果在哪？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他真的是具备有我这个中华这个民族啊，具备有感恩之心，他呢有伦理道德之心，有孝顺，有忠孝仁爱心义和平，有很多这个珍贵的道理在里面。好，从这个珍贵，你从家里拜祖先来看哈，那祖先都有个拱嘛，我们很诚心的然后给他上个香，这个是一个慎重追远，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一种感恩呐、啊，并不是说这个国骂是不是真的有在里面，那是一个情感上一个感恩。你所有的善法都在情感上，都是在这份发心上。好，那这份心就是一个福报，有这份心就会有个福报，你会感召很多好的因缘的。所以感召更殊胜是善法，就是佛法。好，来到啊这个我们。好，这个中华民族在这里开花结果，这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想呢、啊。好，常好底下看，好，底下是在提到我们有个祖师，常如仪常禅师，结莲花盛会，普劝道俗，念佛往生，感普贤普慧恶菩萨。梦中求入圣会，遂以恶菩萨为会首。这个好，这样谈到这个常如仪禅师，这位常如仪禅师，常如是一个寺庙的名字，叫常如寺。常如寺里面有一个叫做中仪禅师，他叫持觉中仪禅师，持觉中仪禅师。好，那么他住在常如寺，所以呢简称常如仪禅师。那么在那个时代呢，这个禅师呢，他也是禅宗的大将，可是最后劝人念佛，结莲花盛会，普劝道俗来念佛。这个莲花盛会就等于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共修会，大家是共同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劝所有道俗都能往生，好，都能够往生，好，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他建立这个会之后呢，感召普贤普慧两个菩萨在梦中，好，希望要求能够也能够入这个圣会，入这个会的名单里面。好，因为他这样子一个莲花圣会都会有个名单，一个名册。那为什么这个普贤菩萨跟普慧菩萨怎么会在梦中呢？啊，这个典故是这样子的。才成立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常如仪禅师啊，好，成立这个莲花盛会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天他晚上做一个梦，梦到有一个啊仙风道骨的有一个人，啊，看起来像修道人，然后在梦中就把他敲他的门，他打开一看，哎。那就跟他请教说啊，这位道人有什么事情啊？那这位仙风道骨的这位道人呢，啊，就跟他讲，好，说我想入这个莲花盛会这个会，啊，请你帮我登记名字。那么他这一位常如仪禅师呢，就把名册拿出来，就帮他登记了。他说，请教您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普慧。好，普慧，那，啊，普慧就大家都不知道，好，不知道是谁。那么他就洗下去了，然后呢他准备要走了，回头一再跟他讲，啊，我有一位兄长，啊，也想入此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然后那个当然了，啊，这个禅师呢说当然可以啊，在梦里面，啊，就讲当然可以。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写，然后讲普贤。那一讲完以后，他就在梦中，哼，不见了，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典故呢，啊，他就被记载下来了。那么他呢，一看，哦，原来是这两位大，这原来是一位大菩萨，哈，哦，他就把普贤、普慧两个菩萨，把当成会首，就写在这个莲花盛会当成一个头，哈，哦，就是这个会的最重要的，哈，哦，会首。逐渐此法气理气机，诸圣名赞也。好，所以所有的啊诸佛菩萨圣贤明显加倍在推动，在帮忙，好，然后让所有众生都能念佛，引导众生都能念佛，好，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底下，当宋太真二宗之事，沈长法师住持这之招请，慕庐山远公之道， 竭尽行色，而王闻正公旦首先皈依，为之倡导。凡宰府伯母、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舍者，有120余人。其沙门有数千，而世数则不胜计焉。好，这里呢谈到沈长法师。沈长法师他也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了。那么他结了一个叫做净行社，净行社结就是仰慕这个慧远大师他的道风，因为慧远大师那时候结白莲社。那么这位沈长大师当初他结的社也叫白莲社，后来改名叫净行社。那么一样跟圆光大师一样，他也是大家一起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么这个社有多少人呢？沙门有数千，光沙门出家人有数千，而在家弟子做官的、做士大夫的就有120余人，而做官的最大的就是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就是宰相王旦，王旦这个是那时候的宰相，叫文正公。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有读历史的，有这么一位宰相王文正公。那么他首先皈依，就是带头倡导。那所有的宰府大臣宰府跟伯母，宰府是在中央当官的叫宰府，中央在地方当官的叫伯母，所以伯母是地方长官的意思。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舍，就有120余人。你看当官的还有士大夫这些呢就有120多人，沙门数千，那么其他的人就无以胜计了就非常的多了。那个这是那时候宰相带头念佛。后来还有一个也是初入将相51年的文彦博，文彦博他叫陆国公，后有陆公文彦博。看最后一行，陆公文彦博者，立士人因神则世朝，初入将相50余年，官至太师，封陆国公。平生笃信佛法，万年向道义理，专念阿弥陀佛，晨曦行坐未尝少懈。与净严法师与金师结10万人求生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从其化。有送之者曰：“师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10万元，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即上渡头船，受至92，念佛而死。这位文彦博大家历史上看到这个名字都不知道他是学佛人，他是非常认真的学佛人，他是非常正派的。后来跟那个王安石变法，他们之间意见不一样，后来初入将相，后来被贬被贬到做地方官，然后后来又被提升到中央做中央的官，所以初入将相50余年都是做大官后来官到最后是官至太师，封入国公。那么他一生当中是信佛法，而且非常认真，晚年更认真，晨曦行坐未尝小懈。你看他这种做官的人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还能够身在是非之中，心在是非之外这就很难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后来他一位法师一位师父在京师呢结了一个会，叫做10万人求生净土会，他发愿希望带领10万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会呢叫10万人求生净土会。 那时候一时呢，许多的士大夫呢都跟着他啊，所以有人就赞叹他啊，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言，哇，他心很大，希望有十个万个人能够共同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为自胜求火急啊，大家齐上渡头船，他不为他自身求安乐，只希望大家能求安乐，希望大家能念佛。所以呢，他自己认真念佛以外，他也不会只顾自己，他就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同上这个渡头船，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法船。这个文彦博他在朝廷的时候，他是一个执行人，他只要老百姓很多朝廷的政策会伤害到老百姓的，他都制止，所以也得罪不少人，所以叫做初入将相五十余年。这个简单这一句话就让他一生波折非常多，他一下子被贬到地方官了，然后后来人家看中他，又被提升回来，又被贬回去，又被提升回来，所以叫初入将相五十年。通常像这样子比较正派的人，那么他呢念起佛来那就是真的是真心，因为他平常做事就是真心，就是非常真诚的，他不会顾自己的官位大不大，因为不重要啊，官位不重要，老百姓比较重要。所以他后来寿至92岁，他活到92岁，当官的能够活到92岁，表示他是当好官啊。这个历史上这个三五之祸灭佛的人大概都隔两年隔三年就往生了，灭那个佛啊，三五之祸，历史上这个三个灭佛法的这个五宗啊，三五之祸嘛，三个五宗三个皇帝都是什么五什么什么五宗什么五宗那么这个唐武宗他在灭佛的时候隔两年就往生了，隔一年多就往生了，30多岁，他本来还可以活得很好的然后他就这样就往生了所以你们看，我们再看这些一个你当官要当大官，你看当到这个已经是当到太史了，这一品大官了，他活到92岁不容易的。元明之际则有中风天炉楚石妙业或为诗歌或为论辩，无不集成此气理气机策上策下之法。那么在元朝明朝的时候，他呢有几个大师，中风禅师，元朝中风禅师大家知道写三十信念的中风禅师，然后天炉维泽禅师天炉维泽就是这里就讲天炉了他有个语录叫天炉维泽禅师语录，都在阐扬净土。那么天炉禅师呢就中风禅师的弟子他是跟着中风禅师学的那么下面楚石禅师，楚石禅师是明朝，他就是写西斋净土文，有个净土文叫西斋净土啊，不是西斋净土诗啊，讲错了，他是诗，他有很多的诗，他写了非常多的诗，成了为一本书叫西斋净土诗。那么这个西斋净土诗也在净土十要里面欧益大师编的净土十要又把它编进去了。底下妙业禅师是天台宗的祖师，但是这位天台宗的祖师默默无闻，后来是因为偶一大师很欣赏他的宝王三昧论宝王三昧念佛之事这部论，那偶一大师非常的欣赏，把他提出来在念佛在净土十要里面，所以妙业禅师就比较让更多的人知道。妙业禅师修得非常高他是有很多神异的这种感应事迹那么这些呢都是有修有证的大禅师，那么他们呢 或为诗歌，或为论辩，都阐扬这个气理气机，侧上侧法，侧上侧下啊的这个法门。所谓侧上侧下，就是你包含所有根器，上根器、下根器，啊，包含所有的法门，啊，怎么样子的啊？如何啊？各个宗派它都能包含的，所以侧上侧下之法。底下而莲池，莲池幽兮偶意，犹为切至诚恳者，轻者梵天思起，红罗彻悟，亦复立红持道，其梵天劝发菩提心闻，红罗四众法语，皆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学者果能一而行之，其谁不复谢娑婆，高登极乐，为弥陀之弟子，做海会之梁鹏湖。那么在清朝的时候，有梵天思起，梵天思起就是审安大师。大家看梵天思起可能看不懂，梵天呢是寺庙的名词，叫梵天寺，审安大师住梵天寺。那么他另外一个字叫思起，审安大师是号，所以叫做梵天思起。红罗彻悟禅师是十二祖，审安大师是净土宗十一祖。那么红罗是一个山的名字，叫红罗山。那么红罗山有个寺庙叫知府寺，彻悟禅师呢他复兴知府寺，然后在那里弘扬净土，所以知府寺也是净土的祖庭，好，我们净土宗的祖庭。其实你们以后哈，有机会去游览，想出去玩最好不要游山玩水，要游寺庙啊，去看看这些祖庭。如果人家游山玩水，就游这个寺庙的山水哈，因为他们还是有这个加持力的。真的是要去看看这个祖庭，祖庭还是有加持力在哦。你要去多去熏习一下他那个祖师们的那种道风道气。虽然现在可能啊，里面因为现在的出家众不像以前哈，那我们不要看说这个寺庙有没有那种道风，我们光是看它是祖庭，然后里面一定有祖师的像，祖师的纪念馆，你就去跟他顶礼哈，会不一样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也是可以消消我们的业障。你看这么多的祖师哈，他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我这印光大师写文章哈，写的真的是很美，好，他的阐扬这个净土哈，还好有他这个文钞精华录。印光大师因为他口才没有那么流利，他这个文笔好哈，就能利益到这么多的众生。好，我们今天稍微多讲一点哈，因为下面这个很重要啊，下面这个呢。是我们莲宗四祖法照大师的一个经历，我们来看，给他看一遍。好，二十页倒数第二行，莲宗四祖法照大师。法照大师是唐朝747年的人物，到721年，我们的五会念佛就是他所写出来的。这五会念佛呢，是他可能是他的那种心境，好轻，能够好那种感触哈，因为他曾经好有那种感应时期，听到天乐哈念佛，所以呢写下这五会念佛。于大历二年，妻子恒州云峰寺驴周波中现圣境，不知是何名山。好，就是他在一个寺庙云峰寺。在他的钵里面吃粥的时候，早上吃粥的时候，钵里面常常现出一个山，这个山看起来很殊胜，不知道是什么山。那么底下有臣之舞台者，言必是舞台，后遂往意。那么有人呢去过五台山，那就跟他讲，你所描述的应该是五台山。好，那么他呢就去进啊，就去朝圣。大历五年到五台县遥见白光。你看哈， 他在大历二年看到这个圣经，到大历五年才出发，中间他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动作。这中间有一个段小故事，就是他呢看到这个圣经，常看到，可是一直想去，一直没去。后来有一天呢，他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也是仙风道骨，就跟他讲说，你明知道是五台山，你就赶快去啊，好，还要等什么？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啊。这位法照大师心里就愣一下，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钵中的这个圣经？好，然后他就这个心里才愣一下，这个人就消失了，所以就知道是菩萨的指引，他心里面就有这个感，就有直觉了，所以他就马上启程，就到五台山去。那么到五台山的时候啊，至五台县，遥见白光，他就远远看到一道白光，他寻光往寻至大圣竹林寺。好，寻着光就走到啊大圣竹林寺，他就看到一个寺庙，上面写大圣竹林寺。好，然后他呢，思路寺自讲堂，见文殊在西，普贤在东，去狮子座说僧妙法。那么他到这个大圣竹林寺的时候，是一个沙弥哈，他出来引导他进去，说我们等你很久了。好，然后他就把他引进去了。引进去了呢，他就在这讲堂看到，哎，一看是文殊菩萨，好，还有普贤菩萨，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好，然后跟他讲，然后讲说妙法。那么这个法照大师呢，就礼这两个圣人，好，施礼二圣，问言：末代凡夫去圣时遥，知识转列，垢障犹深，佛性无有显现，佛法浩瀚，未审修行，于何法门最为奇要？我愿大圣断我遗忘。这时候法照大师就发问了，就想啊，就借着这个时候赶快问啊，就把心里面的问题问出来，说在这末法时代已经离开圣人非常远了，善知识又越来越不好啊，越来越难找，知识转列，而且垢障犹深，众生的垢障非常的深，佛性很难显现。那么这时候我要如何修呢？好，佛法浩瀚这么多法门，那么不知道以哪一个法门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圣啊，就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断我遗忘啊，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文殊报言啊，底下，汝今念佛啊，这一段很重要哈。汝今念佛，今证事实，这文殊菩萨亲自讲的。汝今念佛，今证事实是最重要的。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好，此之二门最为禁要，所以者何？我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故，今得一切种子，故知念佛诸法之王，汝当常念无上法王，令无休息。这一段哈，当然要画下重点。汝今念佛，今证事实，因为是文殊菩萨亲自讲的。你所有的修行法门中，没有比念佛法门好的。无垢念佛，然后呢，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此之二门最为禁要，就是念佛跟供养三宝，让你福跟慧都能双修，这样是最重要的啦。好，然后讲，我于过去因为观佛故、念佛故、供养故，今得一些种子。好，我因过去因为观佛的相貌、种种庄严，念佛的名号以及念佛的各种功德，因供养故，供养诸佛菩萨、诸圣贤，好，今得一些种子，今天呢才会得到这佛的种子。好，故知念佛诸法之王，所以他知道念佛是所有法最殊胜的，殊胜之法，诸法之王，汝当常念无上法王，令无休息。好， 我们呢就要一定要常常啊，你呢要以这个法门为主啊，念无上之法王啊，令无休息。你看他这里哈、哦，两个很重要，念佛跟供养三宝。好、哦，供养三宝。你看哦，他这个没有讲说你要禅定哦，没有讲这个特别要如何如何，念佛本身就可禅定。念佛念到某个程度，你就有个定会慢慢的会启发出来。好，这个是真实的、哦、这个是真实的。好，我自己就觉得好，可以跟大家肯定这是真的。好，念佛出来的那个定是很稳固的，你不是一般的那种定。好，那你因为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也非常重要。好，那让我们这个福跟慧都迅速。为什么供养重要？因为我们很你上个香供个水哈，好，所以我常说家里要有个佛堂，你每天都至少你有个对象可供哈，好，这样子会更方便哈。那然后平常有时候像再生大会好，或是平常任何一个时候印经书好等等。这些种种弘扬佛法供养三宝，你跟三宝的缘越结越深，你生生世世你就是那之间的缘就是拉不断的，很难断掉。所以供那个我这里深深的感受到念佛供养三宝。好，底下师又问啊，倒数第五行底下啊，这个法照大师又问了，当云何念，要念什么呢？怎么念呢？文殊言，好，文殊菩萨就讲，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纪念，令勿间断，命中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说是语已，十二大圣各书经手，摩斯顶未受级别，如以念佛故，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愿即成佛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好，这里呢就是文殊菩萨就讲，在这世界之西方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你呢要纪念，纪念相继，令无间断，然后命中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的。他就是讲要念什么呢？就要念佛，念阿弥陀佛。这个直接就讲是念这尊佛，没有别的佛了，好，没有再念别的佛了，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帮他受记，哎，这个很特殊，好，这个就非常特殊了。这不是梦里哈，这是实际上。他就在实际上就帮他现场就帮他受记，那好，就告诉他，你以念佛故，不久就证无上正等菩提。然后底下哈，愿即成佛者，如果要快速成佛的话，无过念佛，好，则能速证无上菩提。唯有这个念，没有比这个念佛更快的啦。好，翻过来，予以十二大圣护说伽陀。这个伽陀就是互收一个赞颂的哈，互相讲这个好的偈颂，互相赞叹哈，互说伽陀啊。师闻已欢喜踊跃，以往悉除，此系法照大师清道竹林神士蒙二大圣所开示者。这个呢，法照大师这时候所有的疑惑全部解开了。这个就是他到亲自到大圣竹林寺，好，亲闻二大菩萨的开示。吾台乃文殊应化之道场，文殊乃悉佛之师，自言我于过去因观佛故，因念佛故，今得一切种子，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从念佛而生。过去诸佛尚由念佛而生，况末法众生业重福轻，葬身会前， 藐视念佛而不肯修，意欲一抄直入如来地而不知欲步无主界草堂青之后尘，尚不能得乎？这里呢就讲啊，这个文殊菩萨在过去七佛之时，都还自己说他过去因为观佛念佛而得一切种子，所以一切所有的法般若波罗蜜，还有所有的甚深的禅定，以及所有诸佛都是从念佛而生的。过去诸佛都尚由念佛而生，那么何况这末法众生，好障身业重的众生，那我们还藐视念佛而不肯修。所以如果意欲一超直入如来地，如果想要直接到如来地而不知欲步无主界草堂青之后尘，这是一个典故，两个典故。这个无主界是苏东坡的前身，无主界是 苏东坡的上一世。无主界禅师那时候是公认他是证悟者，大家都认为这个无主界，无主是一个寺庙的名称，叫无主寺。那么这个戒禅师呢，他住在无主寺里面，所以称无主戒禅师。那时候他是很也是一个大德。好，那么你看他还在那个时代里面是很有名的，好，大家都认为他有修有证，结果往生之后变成苏东坡。苏东坡他的行为还虽然是有慧根啊，他跟佛印禅师之间是蛮有慧根的，可是呢他中间还是会违反一些问题啊，他会出入一些封尘场所啊，然后有一些戒律上他是啊并没有那么特别的持守很清净。所以后代啊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净空老和尚他就提到这个故事，他就提好几次了。好，你看苏东坡他如果他还会这样子的话，那出国必定没有，好，无主界禅师必定还未证出国，因为证出国之人不可能出入封尘场所，好，也不可能去做一些违反戒律的事情。草堂青好，草堂青呢他也是一个禅师，叫草堂青禅师。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也是有修有证的，大家认为他是有修有证，可是他往生之后他是变成真鲁公一个大官，叫真鲁公。好，那么这个真鲁公这位大官他还算是正派的大官了，不是说做到很差的大官哈，可是呢毕竟还是这一世更差，比上一世差。好，所以你看上一世虽然是比较好，可是投胎之后变得更差。好，那再下一次不就更差，然后再更下一次不就越来越堕落了。好，所以是这个好印光大师就把这个例子举出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要一超直入如来地啊，好，那你还要步入这个无主界草堂青的后尘，好，那就是不可能到如来地的了，是不可能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占净土超胜。我们下一次就来看戒信愿真切。好，来，这个是信愿行，这里面谈到信愿行谈得非常的透彻。好，那我们呢下一次来讨论。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因为印光大师文钞它里面有个特色，它引用的典故非常多。好，那我都一一把这个典故的背后给它查出来，好，然后跟大家来报告，你们以后才会看这个才会清楚，好，然后以后可以跟人家做解说，好，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来，我们来一起回向。